犹如大地净秽，好恶无一心故，犹如净水洗除尘劳，诸垢染故。就从这开始，这个还是继续上一周开始讲的那个分类广赞，就是讲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，菩萨的功德。那么在这一大段前面呢，是讲菩萨上求下化，都是非常深入的。那么接着那一大段开始呢，就把菩萨这个功德啊分类的广赞啊，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的把它比较详细的这样赞叹。这个呢，这个前面那个有一小段呢，就是举出这个高山，举出这个大海啊，那么做一个总的这个比喻，比喻那些菩萨的那些功德。这个那个山是比喻智慧啊，山是比喻这个定，海呢是比喻智慧的。那么上回讲过，今天就开始讲这个第二小段，实如二力成优。所谓实如啊，就有拿实桩事情来比喻。那么这个实桩事情啊，都来比喻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们，他们由这个实如，一方面自利，一方面利啊利他，就是二利都得到成就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这个实如。这个实如啊，每一如有两句，一共有二十句。我们现在就先看这个第一，犹如雪山照诸功德等义经故。那么这个菩萨做了各种的这个功德，这功德非常多了，多的呢就犹如啊，就像那个雪山那一样的。这个雪山要知道啊，说为什么叫做雪山呢？山要很高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台湾在平地不感觉到是怎么冷，那个玉山啊、荷花山，那个天气寒流来的话，它就下雪了。因为它高啊，很高啊，就有雪了。在印度啊，在这个中国大陆上，那个都有那个高山。那么这个山呢，一方面是这个很高，高山上面有这个有雪。这个一方面这么高是表示那个功德那么多。加上这个雪呢，雪是一片这个白的，非常清净，很纯粹的啊，这是这个白。那么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菩萨所做的这个功德啦，跟世间人所做的啊那些办的一些事情啊，不是一样的。世间所做的这个凡夫众生呢，当然也做了一些好事情啊， 做些好事情啊，救济人家啊，或者也这个教授人家一些这个方法学问等等。那么但是这个呢都不是那么清净的，不是清净法啊。那么菩萨这个说法度化众生啊，他是跟那个学那样的非常清净很纯白的，就所谓叫这个犹如雪山。为什么菩萨功德就像雪那样清净啊，那样这个纯白的？那么一般的这个凡夫众生呢不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啊凡夫众生做了一些功德啊，他心里总之啊有啊，我做了这些好事情啊，将来一定是有很多的福报，不错。不论你做怎么样的这个善事，小善事有小的福报，大善事有大的福报，一定有的。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啊，就不要存着这个心呢 啊我就这个做善事，我一定啊希望这个有一定有福报来，来了福报的话我就享福，那这个就是不是清净的了。大菩萨他做这个这些功德，尤其是特别这个啊弘法利生的这些事业啦，他是呢在他心里没有别的一种这个期望的将来是没有，他是纯粹的是来度化众生的啊，他纯粹是希望众生啊能够得到这个啊脱离六道啊，能够最后能够成佛，是趁着这个心思。至于将来有没有福报，这个福报有多少，他一丝一毫不存在心里边。虽然没有这样存在心里边呢，福报是还是有的。不过这个福报来的时候啊，那是清净的福报啊，纯洁的。这个清净的福报啊再一转化了，就变成智慧，他说法也好，做任何事情也好，没有一切的障碍，什么事都能够办得通。这个想想看，哪一种福报能够比得上这个？那么因此在这个经文里边呢，他就讲着把这个学啊，比喻他这个功德。因为他在做任何功德的时候，一丝一毫都不着相，一着了相的时候就不是清净的了。不过要注意呢，这是就这个地位很高这个大菩萨来讲的。我们在这讲经的时候啊，我们研究经不能不这样讲清楚。如果在社会上呢，我们就不能够啊啊，说是你做善事啊，你不必要这个心里求着有福报啊，你这样一讲人家就不做什么善事情了。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。那么这个普通人你说哪一个人不着相啊，一定是着相的。但是呢讲到最后那个大菩萨不能着相。一着相他就是不是清净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。这里所讲的他犹如雪山，这个雪山照度功德等于坚固，雪山是一片白色，一片白色这个照到这个菩萨的那些功德这些功德怎么样呢，等一坚固， 都是这些功德都是一律的啊，都是同等一律的。一律什么呢？都是跟血那样的这个清净纯白的，就是由于他做一切善事一切功德丝毫不着相，不这个把这个些功德放在心里边，所以他能够等一净故。犹如大地净慧好恶无异心故。第二呢，就是犹如啊，如同什么呢？大地，大地就指着我们这个地球。这个大地呀、啊，怎么样啊？净的，就是清净的东西；慧是啊，无慧的。好恶呢？好就是好恶就是善恶了，善的也好，恶的也好，无异心故。无异心就是异啊，就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心理。那么这个大地确实是这样。我们看这个大地呀、啊，啊，山上的这个哪些是有用的这个草木啊？哪些是这个没有用的这个草木啊？甚至于那个有毒的那些东西，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，那些这个毒蛇猛兽也是在这个大地上，在那个森林里边啊收藏着。这个那么这个好人坏人也都在大地上平等的，在有大地承载它，没有选择。那不能说是啊是好的这个大地就来承托了它，不好的大地就不容纳它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这个大地呀、啊，那么这个无论是清净是污秽啊，比如说那个勒索我们人呢、啊，见到这个勒索对于在哪里，大家都很厌恶的。但是这个勒索对在哪里，这个大地一点那个声音都没有，他丝毫也不感觉什么这个不好，他照样的容纳。就讲这个，就拿这个来比喻啊，菩萨来度化众生啊，没有分别心。菩萨度化众生，就是出入一个慈悲呀、啊。菩萨心就是慈悲的，慈是什么呢？要一心一意的要给众生的一种安乐。悲呢，菩萨看见众生有种种的痛苦，最大的痛苦就这个生死啊，轮回不能够了，他要帮助啊众生能够了生死。那么这种痛苦呢，好像一直都见在那里，那么菩萨要想尽的办法把众生身上这个一直都见呢，把它扒出来，叫做扒苦。这种这个扒苦给众生的这个安乐，就如同菩萨看众生就如同看自己的身体一样的。所以经文里面就提到大菩萨那种这个境界呀，啊，就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、啊，那种大慈给人家安乐那种心胸，不讲任何这个因缘的，不要问啊，你这个人呢是我的亲戚呢，还是我的家族啊， 啊，还是我的朋友啊，我这样才对他好啊，或者是看那个人呢、啊，是我，我看的不顺眼，是一个敌对的人，我就不去度化他。菩萨不讲这个，不管是好人是坏人，是自己的这个啊亲近的人或是疏远的人，一律去度化，叫无缘大慈。这就是悲，是叫同体大悲呀、啊。那就是说，看众生的这个痛苦，就如同自己的这个身体上有痛苦一样的啊，同体大悲。大菩萨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就跟那个大地一样的，无分别心，对待一切的人，好人也好，恶人也好啊。这个自己的亲戚人也好，疏远的人也好，没有这个分别心，在菩萨这个眼里看呢，都是苦恼众生，都生死轮回的这种痛苦的众生，他就是要想着要去度化他。那么这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啊。那个菩萨的那种心，那种功德。下面第三，犹如净水洗除尘劳，诸垢染污。那么菩萨的功德呢，就好像那个很干净的那个水，这个可以洗除尘劳诸种的那个垢染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你要把这个衣服也好，其他各种东西也好，上面有灰尘或者有其他这个染上的一种这个脏的东西，那你要用水洗，用清水洗，用很清净的净水洗。如果这个水不净，水也是这个很污染的，那好了，它怎么能够洗东西啊？水一定要是很清净的，才能把东西啊，这个脏东西才能洗除掉。那么菩萨这个功德了，他就是像净水那一样的，所以他能够洗除众生的这个尘劳以及种种的这个垢染，众生的尘劳。什么是尘劳呢？尘劳就尘呢、啊，就尘俗的那些事情。用我们世间呢，世间就是尘世啊，这个世间就会像灰尘那样的啊，就是不清净的。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情呢，都是在灰尘里边做的各种事情呢，那么做这些事情呢，很劳苦，叫尘劳。在世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辛苦的，那么就是尘劳。这个垢呢，垢染是什么呢？这个垢就是像我们这个身上呢，你要不洗澡啊，那个几天不洗澡，那个就很多污垢了啊。那个垢啊，是比喻是什么呢？我们众生所心里所贪求的把它太多太多了。这归病有几种那就是我们这个六根所对的眼所对的这个色尘，耳所对的这个 生尘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啊，啊，眼希望看出来好看的颜色，耳所听的这个好的声音啊，这个好的声音呢、啊，包括人家对他一种这个赞美，也称赞他，恭维他，这都是声音好听的啊。如果说他一个真实的话，他就不愿意听了啊。所以说忠言逆耳啊，真正说这些忠言的话，感觉他听不进去，那就是不好的声音，他认为不好。啊，所贪求的那些这个奉承他的话，这就是好，他认为是好的声音。那么这就是声尘，色声香。鼻子所喜欢闻的这个香气，舌呢所贪图的这个美味道啊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啊，身体所想接触的一个啊好的一个，凡是你接触的是很舒服的，坐的这个椅子啊，那个沙发椅啊，坐的很舒服的啊，硬邦邦的感觉都不好。啊，这个都是一般人的所贪求的啊。这个还有这个财色名食睡，贪财贪色贪这个名啊，这些种种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啊，什么不了解道理的人呢、啊，认为这非常好啊，唯恐是求不到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呢才知道这个，比如说贪，我们不必去贪了，就是人家送上门来，我们要心里要警惕，这个不能要的，这个就跟那个垢污垢一样的、啊、一有了这些东西啊，就把我们的这个我们人的就是染了，染污了，不清净了。他这个染污可不是染污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染污这个心呐、啊。我们众生这个心是本来清净的，就是不了解这些道理，把这个啊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个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。都心里就想希望把那个贪求过来，那个心里就是污染了。那个菩萨呢，他能够啊，就像净水一样的那个洗除，把众生的这个这些污垢啊、尘劳这个垢染呢、啊，都把它统统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。他怎么洗洗法的？他用什么方法来洗呀、啊？这是完全是用比喻的话，那就是菩萨来把这个佛的这个佛法了，这个觉悟的这个佛法了，开示给众生，给众生呢，让众生那个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种厉害。你不想了生死则已，你不想成佛则已，你要想了生死想成佛了，这些个贪图这些个垢染呢、啊、这个尘垢啊，不能够染上去，一染上去染的愈染愈多啊，比如说生死不能了，而且只有一直一直往下啊，这个到三途里边去了，那更可怕。所以佛这个大菩萨，他就拿这个佛法来开导众生，给众生一个点破一下，不要贪染这些东西。这就如同啊，用那个清水洗出了心里众生心里那些垢染。不过呢，我们普通人说的佛法，大菩萨说的佛法不同在哪里啊？大菩萨的说的佛法 它本身当然是清净的，不着相的，这是一定的如此。另外呢，大菩萨讲的这佛法，他的智慧本身的智慧开发的很多，他了解众生所着的、所染上的是哪些垢，针对众生所染的哪种垢啊，他就用哪一种的方法来对治。不是我们普通人啊，你也会讲些佛法，你讲些佛法，你不知道众生哪一个众生是，所染上的哪个垢是轻是重。我们在现代的我们这些这个佛教的讲法，没有这个功夫啊。极乐世界那个大菩萨，一方面他自己是清净不染的、无染的，再说他的有智慧到那种程度，能够这个因机说法，所谓的众生是什么样的心理，有哪一种根基，烦恼在哪一个，哪种烦恼是轻哪是重，他又可以针对这个根基，他来讲出去，一定一讲出去，那个对方就能接受，而且就能够把那个尘垢就洗得掉。所以这是极乐世界的大菩萨有这种功德。犹如火王烧灭一切烦恼心故，这个呢，把这个菩萨的功德啊，像火那样的，火能烧东西，烧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众生的烦恼很多啊，众生烦恼最主要的啊，贪嗔痴慢疑这些个，贪求那些世间那些财色名食睡啊，贪求不到呢，就是发起的啊，就是心里是啊，纷纷的不平了，就是嗔恚心就起来了，自己有一些啊，贪求到有些啊，别人家这个多了，自己也就有点傲慢了，这是不包括很广泛的啊。那你是贪嗔痴慢，还有这个痴是愚痴的啊，愚痴是不懂这些是非善恶因果啊，统统不了解呀，这叫愚痴。那么这些个把它详细的讲啊，这些烦恼啊多得无穷无尽的，84000烦恼分开了就那么多。那么你这个虽然是84000那么多的烦恼啊，这个佛法把说个比喻，就像那个心就是那个烧啊，这个我们城市人不了解了，在乡村里边古时候啊，煮饭啊，或者是煮菜啊，炒菜啊，用柴火啦，那叫心呐、那是草木这一类啊，炭呐、这一类的叫心呐。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呢？它怕火来烧啊，你说山上那些草木啊，火一烧就也很快就烧掉了。那么这些烦恼呢，就是比喻是这个心，比喻这个心呢经不起火烧，那么火一烧啊，这心就烧了。那么菩萨就是他的这个智慧，他所说的这个法，那么就像这个火一样的，而且在极乐世界的那个菩萨，那些菩萨不但是像火，这火大的不得了，就像那个火中之王啊，那个不是我们普通所看见那个火啊，那力量太大了，火的力量大的像王一样的， 因为这样的话他能够消灭了一切众生，那么众生的烦恼心啊，被这个菩萨这个火一烧啊，烦恼就烧掉了，他心里就放光明了。心里一放光明一照的话，生死自然就了了，智慧也开出来了，这是经文的意思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就那个智慧功德就像火了呀。那个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怎么样呢？那更不得了了。菩萨是火王，佛是大火王，那更大。所以我们这个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心里这个烦恼多得很啊，剪除不掉，烦恼就那个心一样的话，那个根在哪里啊，时时往外长。那么怎么呢？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了，这样的这个大国王啊，功夫念得好，他就能够把这个见思惑就能断除掉。断除见思惑什么呢？就是念得一心不乱，就是能够断见思惑啊。那阿弥陀经讲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功夫念得没有到那种功夫，差一点，但是啊，只要肯念佛，不管我们心里这个杂念那么多啊，佛号一提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烦恼的念头啊，自自然然的就把它压服下去了，这就了不起。我们平常遇到有任何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就提起佛号，佛号起的时候，烦恼就灭的时候。这就是念佛的功德了。那一生都是这样念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那没有什么烦恼啊，那自自然然念佛，这个平生都是拿佛号这个压烦恼，压得非常熟练了。那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那个生死的那个关口，那种大烦恼来的时候，有平时的这种功夫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问题，平时能这个压得住，到那时候就能压得住，到那时候能够压得住啊，那就往生一定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风犹如大风，行住世界无障碍故，菩萨的这个功德，这种智慧，就像那个大风一样啊，那个大风啊，吹到哪个世界去，都是没有障碍的，任何障碍都是这个障碍不了这个大风。这个世界的菩萨是如此的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呢，我们凡夫众生啊，在学佛的时候啊，那个哪里能够大风啊，小风都比不上啊，怎么呢？这不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法啊，佛法都是一样的，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的佛法完全一致的。就是我们学的人自己呀， 这个发生的障碍，这怎么说呢？好多这个学佛的人呢，彼此这个学相宗的人呢， 啊，学相宗就是学唯识宗的了。说啊，学性宗啊，性宗讲的这个理啊，含糊笼统，不够清楚。那么站在性宗这一方面的学的人讲呢，你这个相宗啊，你唯识宗讲那些名相啊，那么麻烦呢、啊，就像到海边呢、啊，计算的海边那个沙石一样的了，叫做入海算沙。那你即使把海里的沙能够算清楚啊，这意思就是说你那个。费那些功夫啊，不够这个，不够简练的、啊，这个都是彼此啊，互相的这个执着。实际上，这个相宗也好，性宗也好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佛法。相宗从有这一方面讲的，性宗讲空这一方面讲的。说空说有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但看众生，他的根基适合哪一种？应该从空这方面度，或者从有这方面度，都不一定的。你不能执着，一执着就发生了障碍了。比如说你这个佛法说出去，这个。没办法利益这个利益众生啊，自己这样执着的话，自己了这个了脱都会成问题的。那么这个佛法的这个要讲，真正说起来呀、啊，说空说有啊，空有是一回事情，知空知有都是。偏的，所以心经所讲啊，心经是般若系的，他讲的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是代表有，是物质啊，色呢跟那个空没有两样，空啊跟那个色也没有两样，进一步的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看。这个讲的多么清楚啊！那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啊，逼得，你无论研究哪一宗的这个教理都可以啊。那我们老师在台中的几十年讲的各宗的经典都讲过，华严经、法华经。啊，唯识宗的这些经论，啊，禅宗的经典，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哪个都讲过，讲的就是说，他老人家传授的法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啊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正功夫就是念佛，而且是持名念佛。那么研究教理呢，哪一种的教理啊，研究都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理啊，都是助功夫，甚至于其他各种的方法，比如说天台宗的止观，唯识宗修的唯识观，华严宗的这个他的这个修华严法门啊，这些法门呢不是要不得，参禅的这个那种功夫，不是排斥他的，你能够了解当然可以，了解之后都是帮助我们念佛，帮助我们了解念佛这个功夫是到什么程度，你这样才不会呀、啊、发生的这个障碍，才能够像风一样的呀、啊。到哪里都能够行得通。
不如要不是安尼讲，哦，参禅的那个和尚给伊排斥掉，那不是安尼。咱提这物件道理了解是， 开地位哦。
极乐世界的菩萨说法就像那个大风一样啊，他这个大风一样，那么这个拿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啊，这个意义来说一说。比如说这个华严经所讲的，讲这个要讲这个事理无碍啊，风就是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指的是有事实与这个道理这两者能够合得起来，没有互相障碍的时候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你也修这个净土法门吧，这个讲理上面呢，这个我们这个万法唯心，心呢、啊、我们这个真心就是真如本心呢、啊、骗十方虚空啊，尽虚空骗法界呀、啊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中啊，这是讲理。讲这个事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要认为讲理上面，那就在我们心中嘛，我们就是唯心净土嘛，就那就不要到西方去了，那你这就是事理就不能够圆融了。事理圆融什么？理是讲这个最高这个心，这个理是不错啊，讲到事实呢，在十万亿佛土以外，这个西方呢的的确确的有那个世界，有极乐世界在那里，我们发愿往生就往生到那个世界去。对于这个事实啊，一丝一毫也不怀疑，那么这就是事理能够圆融起来了。除了事理圆融啊，那还有事圆融，还有理圆融。那么讲到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事事圆融啊，事事圆融就更难懂了。事事圆融就是那就是一切障碍都是毫无障碍了。你比如说人家提出一个问题，你说事事圆融啊，就拿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呢，讲这个地水火风嘛，啊，这个就中国的学问来讲，无形啊，就是金木水火土啊，无形啊，这个无形就有很多这个这些事实啊，都有很多这个障碍的，你怎么圆融法子呢？但是啊，我们用粗浅的眼光来看呢、啊，好像有障碍。你就拿个水火这两个，水火不相容的啦，啊，水与火怎么能够，怎么能够融得起来呢？你要对于这个无形这个学说你研究的话，它就是圆融的，水火这两件东西就是圆融的，这个中国这个经书里面。无论是讲这个讲这个这个学术思想，讲这个也好，甚至于讲这个生理讲这个医学也好，无心都讲的，讲政治也讲无心啊。那么无心当中有相生相克的，相生相克，相生的哪些这个五种都互相那个生呢？你比如说这个木啊，金木水火土啊，木是生什么呢？木能够生水，木生这个水呢，水生木啊，没有水这个木是生不起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 木头时候呢，这个火呢，这个火能够生土，土能够生金，金能够生水，水呢，这个又能生木，这个互相生的，互相生的。我们现在这个看看这个水火这两个，水火，火是谁生呢？火是木啊，这个啊，火的父亲是木啊，是木啊。那么火的父亲是木，木的父亲是什么呢？木的父亲是水，是从祖父，从祖到父到子，就是一脉相承的，就这个无形相生的这个程序来讲啊，由这个水啊，由这个木，由这个火，这个是不但是不是这个相反的，而是这个一个等于这个家族一样，一直这个生下来的。所以懂得这个学理的时候啊，这就靠这个，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它能够使这个水火也好，其他的这个各种这个木也好，金也好，都能发生这个相生的作用。相生就是能够顺，没有障碍。但是这个无形有相克的，不要使它相克，让它能够相生。这就是世事无碍。你要使得这个世事无碍的话，你必须要有菩萨要开这种智慧。菩萨这种智慧开出来的时候啊，实际上万事万物啊，他都能够让他把这个阻力，把这阻碍的力量啊变成助力，助是帮助的。本来这个力量是他这个障碍你，他这个是发生这个阻碍你的。菩萨运用这个智慧啊，使你这个阻碍的力量呢，这个力量变成这个帮助他，变成助力了，就等于那个无形金木水火土啊，你用的不好，它相克，互相克了，互相一克，讲生理卫生的话，你吃东西啊，一克你的毛病就出来了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呢，你能够使它发生相生的作用。菩萨开的这个智慧，他在世间呢，哪一桩事情就是跟那个风一样的，通行无阻的，就是那个世事无碍。这个必得要懂得这个佛法。就中国的学问呢，你懂得这个中国圣人所讲的那个学理啊，就运用这个跟这个无形的这个相生相克这个学理是一致的。看你这个智慧到不到，智慧到的话，它就是我们看这个世间那些哪里都是问题，什么地方都是这个不得了了，这个都是障碍了。其实呢，智慧一开了都不是障碍。下面有个比喻，犹如虚空与一切有无所住故，这个菩萨这个说法这个智慧啊，就像虚空一样的，与一切有，对于一切有的那些东西啊，一些现象啊，无所住，毫无执着。这个呢，这个经文里边，各位注意一下看。那么前面呢，这个总的是用这个山、用海两种这个总的比喻，接着呢就用这个石儒， 时如二立啊，那么开始用这个雪山，雪山之后有大地啊，然后有水，这个就是、啊、地水火风空啊，啊，地水火风前面讲的，现在讲这个虚空，嗯、啊，那么这个菩萨，这个就像这个。这个大的这个虚空啊，这个虚空不得了啊，虚空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天文学家啊，他也这个像太空里边这个探索探索，你怎么样的探索啊，你用这个用太空船也探索，用这多少的望远镜去，多少辈子这个望远镜去探索也好啊，今天又发生一个黑洞，明天又发生黑洞，那个你那个探索呢，对于整个那个虚空啊，你探索不到究竟的，那虚空太大了。但是这个虚空呢，在这个佛法，在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本性里边来讲呢，就像这个虚空里边一片云彩一样那么小，这个佛经里是这样讲的。那么那个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情，现在就讲说这个太空就不得了了，就是大的是无边无际的了。那么菩萨的这个说法的这个智慧啊，功德呢，就像太空，像虚空那么无边无际。那个菩萨为什么他的这个功德太虚空这么广大啊？就是因为菩萨到那种这个地位啊，那么这个不着相，在菩萨的这个他的心中啊，一丝任何一个相啊，他就不着啊。为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讲的清清楚楚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相都是虚妄。即使虚妄，你一执着的话，你就自己就不能空了。就等于这空间，你说这个房屋吧，房屋里面把东西装得满满的话，我们人在里边还能活动吗？他必须要把它空出来，空出来，然后他才能够容纳这个容纳那个。那么现在这个空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佛，我们现在是不空，我们现在实在是不空的。我们为什么不空啊？就是因为那个贪求这个，贪求那个，刚才讲的那个色身相位出发，这个具体的抽象的这些东西，本来这个名是很抽象的，可是人呢，贪求这个名啊，贪的比谁都人人都这么贪求。即使这样贪求的话，我们这个满心都是被那个东西把它占得满满的，占满满的，而且心也被污染的，这个整个的心都被污染了，这是不会空的。所以必得呢，要这个像金刚经讲那个讲的，不着相，任何相也不要着，任何相所以不着，就是要不要被世间那些假法了染污了我们心了，这个心你才能够清净无染的，这才能空。你心里清净无染的话，这个心呢就像跟太空一样的，那你容纳任何众生，就是在你心里边的，你就是你说出的法就能契合众生的那个根基。那么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不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现在心里空不了啊， 空不了，所以才能够带业，才是需要带业往生啊。那么到极乐世界的菩萨都一法已经不着了，万法都不沾染了，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才能够一切自在，说的法呢，每一个法说出来都能够啊，利益众生。所以这里讲啊，菩萨呢像虚空一样的无所着，对于一切有，有就指的一切的一相都是不着的，这才能够空的出来。那个今天就讲到这里止。